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同大家见面，去喺主日崇拜嘅时间，一同嘅去分享神嘅说话。因为喺听主道义先，又系再次加上祷告，预备嘅身心灵喺主嘅面前，一齐嘅去蒙受主嘅恩赐。Let's bow our head together and pray to our Lord, so the Holy Spirit can guide us through this sermon time, that we know how to understand our Lord's heart. 让我同心嘅祷告。喂，亲爱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去一齐嘅同心嘅学习主你嘅道理。求主你与我哋同在，帮助我哋能够更加贴近你嘅心肠，亦都能够让今天嘅呢个敬拜嘅里边，我哋聆听主你嘅道理，让我哋更明白上帝你系点样位主，点样位嘅神。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s again that you allow us to have another opportunity that in front of your word, so that we can learn together and know who you are. Help us through your Holy Spirit, guide us through this sermon time. We can learn much more about how we prepare our spirit in front of you. 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再次来到你的跟前，一起来到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你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到在主你的跟前，来到了解上帝你是怎么样一位主，怎么样一位神。求你的带领，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日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至第十四节。今日的讲题是与福音贯彻的信行合一。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今天的讲题是与福音贯彻的信行合一。Today the passage is from Galatians chapter 2 verse 11 to 14.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consistency in our belief. 好，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再次去读一下这段经文，看看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打开，我会先为大家读出和合本的版本，然后会跟大家一起去看 NET 的版本。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十一节至到第十四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假，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假。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后来基法的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同爱邦人一同吃饭，直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张甲，甚至连巴拉巴也随可张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所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那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when Cephas came to Antioch, I opposed him to his face, because he had clearly done wrong.Until certain people came from James, he had been eating with the Gentiles. But when they arrived, he stopped doing this and separated himself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those who were circumcision. And the rest of the Jews also joined with him in this hypocrisy, so that even Barnabas was led astray with them by their hypocrisy.But when I saw that they were not behaving consistently with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I said to Cephas, in front of them all, if you, although you are a Jew, live like a Gentile and not like a Jew, how can you try to force the Gentiles to live like Jews? 有一句俗语叫做黑狗偷食，白狗当灾，其实是用来形容一些人呢，他犯了错，结果呢却是由他的同伴去承担结果。但我自小在家里就有一座的雪柜或者叫冰箱啦。原初的作用呢是为了去储存一些未出售的货品的。但后来因为久而久之家里有很多的需要呢，就有很多的家庭用品啊、飲品啊、飲料啊都用在这个雪柜的里面。所以这个雪柜通常呢都塞满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特别果汁啊或者这些很甜的飲品在里面。作为当时我的小朋友呢，在大热天时其实香港都很热啦，咁好经常就会去到这些雪柜的里面呢就去拿些东西出来飲。咁但是呢你知道小朋友很容易手疼脚震的，这些东西出来。加上呢以前呢很多的飲品的包装呢不像好像现在这样能够封存得那么好。一不小心呢就很容易就是倒泻了很多果汁啊、奶啊或者甜的甚至可能是炼奶啊等等的东西就在这个雪柜冰箱的里面。但我就最不喜欢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打泻了在个雪柜里面呢就不清理的。於是乎怎样呢就搞到周遭黐粒粒呢是我很不喜欢的情况。因为呢很容易招惹很多蛇虫鼠蚁走到出来。咁我仲记得有一次呢同样是很年轻的时候啦，正当有一日我回到家准备在雪柜里面拿樽冻水出来喝的时候呢，一打开哇见到原来在这个雪柜里面成摊果汁漏晒倒晒周围成个雪柜都是。搞到周到黐粒粒。就在这个时候呢咁啱当我打开的时候，我妈妈又行过睇见哇搞乜嘢嘢呀你。你倒泻咗啲橙汁喺个雪柜里面黐到走到周到都系。嗱你快啲搞掂佢呀。但喺嗰刻我真係百辞莫辩，因为呢嗰啲橙汁本身唔系我自己倒泻嘅，咁唔知边个人倒泻啦。但是倒泻了之后又不抹回它啦，咁搞到个雪柜黐粒粒漏晒周到都系。真系喺个刻可以话得系百辞莫辩嘅时候，我就一路就俾我阿妈闹，一路呢就准备去清理呢个雪柜啦。咁但系呢个清理嘅过程当然唔容易啦，倒泻果汁啊。咁你要将整个雪柜里面嘅嘢拎晒佢出嚟进行一个大规模嘅清洁。咁越清潔嘅時候就越怒氣啦，自己覺得啊都唔係我倒瀉，不過而家又用我執，又唔知邊個倒瀉。咁當咁樣發下牢騷嘅時候，我媽仲更加即係鬧多兩錢重。咁你知啦，跟住會有咩事發生啦。咁呢度容許大家用啲幻想自己去諗下啦。喺中國古時嘅香港，家長點教仔啊？如果啲仔女頂嘴嘅時候，係咪？哇！搞到面泪流满面的时候，唉，不执又不是阿妈揿住。于是乎真的很辛苦，妈妈啦。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里呢，因为家里是一个工厂来的，那就有不少的工人在里面呢就做事，亦都走去这个雪柜拿东西。跟着他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工人就跟我妈这样讲，啊，王太啊，我见到是你个细仔啊，头先攞橙汁嘅时候倒泻咗啲橙汁，跟住就走咗去啦。跟住咧，我听见哇，原来真相系咁样样嘅。但系你估下我妈妈点样答？我妈妈马上一拧转头，即刻同呢个工人咁讲，佢话唔好大就教坏细，做大嘅就要教睇住个细佬。如果唔系咧，细佬错都系大嘅错。办法啦，呢件事咧对于我喺人生里边咧都有几大嘅深刻嘅印象。因为喺呢件事里边咧，我学识咗两件事。第一样嘢，我就学识如果边个人搞出一啲问题嘅话咧，最好要嗰个人马上将嗰件事解决。呢个第一样我学嘅。第二样嘢我学到嘅就系咩咧？原来做大嘅 是要为小的你去负责任。原来做大佬的，如果小佬做错事，大哥要负责任的。今天呢，我们会来到读这个保罗加拉太书第二章，从第十一节至第十四节。我们会看见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什么？原来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是作前辈的，就要作一个好的榜样。不单止作一个好的榜样，而且还要做一个新鲜事出的角色。因为你成为这个教会的叫做前辈呢，你是有责任去要对那些后辈的一个成长是有一个承担。而更重要的，作一个什么榜样呢？就要作一个愿意悔改的榜样。因为他们不单止要负一个更大的责任去看住这些后辈，而且要做一个好的榜样给他们看，当如果做错了事的时候，认罪悔改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最大的身份证明。而这个亦都可以给我们看见，如果这个的角色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蝴蝶效应，或者叫做骨牌效应。一个大的做错，全部的下面细的都会跟着做错。所以今天让我们再次去看看这段经文，让我们去学一下，即是保罗怎样藉着这段经文去帮助加拉太教会，让他们能够真的重归于正轨。很有意思的这段圣经。那首先我们去看看这段圣经其实基本上要讲些什么东西啦。其实这段圣经基本上是讲另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做彼得，他做了一件错的事。其实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完全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即或错是一个人已经信了主，信了某一段年日都好，他的灵命不会因为他信了主而马上变得完美无瑕，不会的。前文我们已经在这段圣经之前，我们看过保罗已经介绍过他自己的黑历史，在第一章第十三和十四节的里面，他介绍到他未信主之前，其实他那个信仰状态其实好几可怕，又逼迫基督徒，甚至杀害基督徒都好。但而今天我们来到这一段圣经，我们就看见保罗要记录不单止是他以前他自己的旧历史，这个记载了一个彼得他归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知名领袖。原来他都有一个很不完美的灵命的一面的。而这件事就发生了在他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柯的时候，在安提柯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安提柯是一个什么教会呢？安提柯是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其实是属于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城市。安提柯教会是提供了一个在犹大地当中包含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混杂而成的一个背景而组成的教会。而这个这样的情况又正好能够去作一个与远在他方的加拉太教会做一个好好的对比。因为同样加拉太地区亦都是一个由犹太人和很多的外邦人混杂的种族背景而形成的一个这样的气候。而加拉太的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而形成起上来。因此保罗在这里引述了这一件发生在安提柯的事件，其实是正好个目的是为了帮助加拉太众教会不要畏惧在做悔改时候要作出的勇气。因为认罪悔改是要勇气，这份勇气要在上帝的说话里面得到肯定的。而保罗就要在这个时候要再次鼓励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们要提出这份勇气，面对他们现在当前已经离开了错信的这个福音这个这样的状态。在今天让我们去看看这段圣经讲些什么东西。其实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一件很著名而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件，十一节至十四节的里面就谈论到保罗在某一个公开的场合的里面，这里讲到的就是安提柯教会他 佢哋用餐嘅時候，其實和合本聖經講到話佢哋一同吃飯用餐咧，其實呢個翻譯係有少少嘅令人誤會嘅元素喺裏邊。喺呢度用講為吃飯嘅意思，其實講到佢哋彼此係用餐團契嘅生活。喺上一堂兩堂嘅信息，我已經講過團契嘅生活，教會聚埋一齊係團契。而團契呢度所講嘅用餐，其實係包含佢哋講到嘅聖餐、守聖餐嘅事情。所以唔單純淨係講食飯，而且係一個信徒彼此守望喺主嘅裏面等候嘅一個聖餐禮儀嘅當中。佢哋原來發生咗一件事件，原來就彼得喺當中做咗一件錯事，而且佢係一個好著名嘅教會領袖，耶路撒冷教會嘅領袖。喺呢度保羅就藉呢件事去同樣鼓勵到加拉太教會嘅信徒，佢勇敢面對自己，面對自己嘅錯。好啦，咁我哋呢段聖經會點樣講呢？我會分為三部分同大家講。第一部分嘅我哋係睇第二章嘅第十一節。喺呢度嘅我哋首先睇嘅一個題目就係、是、原來喺呢度講俾我哋聽，提供一個雖然痛但係富有修正效果嘅屬靈嘅工作。雖然係痛嘅，不過作為屬靈領袖喺呢度要提供一個痛但係係有果效嘅一個嘅屬靈工作，去幫助信徒成長。好，我睇下第十一節講啲乜嘢嘢啦。第十一節講，後來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後來基法到了安提柯，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But when Silas came to Antioch, I opposed him to his face, because he had clearly done wrong. 福音无论由佢嘅最初头嘅设计，以至于到我哋今天我哋去接受呢个福音，其实都充满痛楚呢个元素喺里边。Pain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the gospel, no matter from the time of its design or until the day that we receive it. 我哋可以睇下嘅，喺创世之后，天父系因为人嘅犯罪而痛心。於是乎點樣樣啊？佢就設計咗一個救恩，呢個福音，去將人從罪嘅裏面走翻出嚟。父神帶住痛心去設計呢個福音。於是乎呢個福音又點咧？原來呢個福音喺設計嘅過程裏面，係上帝要親手將佢嘅獨生兒子送去死。父神第二次要面對呢種嘅極大嘅痛苦。而當主耶穌基督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更加清楚知道，无论主耶稣基督在死之前或者上到十字架之后，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都充满很多的痛苦。而直至到今日这个福音来到我们身上面的时候，福音在我们生命上面去动工，福音当他在我们生命上面发生功效的时候，其实你和我都要需要面对很多痛苦的抉择。因为当我们要去决定一些事情要跟福音是相配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就很不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如果是按照福音的思维去处理世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认为我们阻住这个世界，阻住他们发达。这种情况呢，就话俾我哋知道，我哋喺呢个嘅人生嘅里面，当接受咗福音之后，其实我哋已经要开始去面对好多因为我哋要谨守福音而导致到嘅挣扎嘅痛苦。福音本来就系可能喺呢个满有罪恶嘅世界里面叫人好多痛苦经历。但系亦都因为我哋同样接受咗呢个福音，喺愿意靠住呢个福音嘅缘故，我哋去面对同处理我嘅罪，于是乎我哋就可以走翻出嚟喺一个永恒嘅喜乐嘅当中。但系福音却系正正要针对嘅就系人嘅罪，所以人我哋不论系信咗主好，唔信主嘅好，唔信主嘅人最好就唔想接受福音，唔想见到福音存在添。但我哋作为信咗福音嘅信徒嚟计， 我哋要去带住呢个福音去处理原来人好喜欢嘅罪呢个咁嘅光景嘅时候，其实我哋有好多嘅情况可能面对好多嘅挑战困难。但因为我哋能够唔妥协喺个福音嘅里面，随住福音嘅原则教导去面对呢个世界，于是乎我哋可以走上一条所谓成圣之路，越嚟越似上帝，而且可以带我哋进入到永恒嘅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其实本身有好似一把两刃嘅利剑一样，既可以剖开人嘅罪，让人从罪嘅里面去释放出嚟，但福音亦都可能成为好多嘅人嗰把利剑，刺入佢嘅生命，使到佢永远死在自己嘅罪嘅当中。虽然我哋好明白到一个信徒嗰个属灵生命嘅成长或者更新受到修正或者改过，从错误当中走翻出嚟，呢个系完全圣灵嘅工作。但系喺今天呢段圣经嘅里边，我哋却系睇见原来修正嘅进行咧，系需要喺信徒之间嘅里边去发生嘅。而且往往是会在教会的当中的肢体当中藉着彼此提醒而发生。我们可以从今天这段圣经里面去学晓，一方面我们怎样去做一个晓谕其他信徒的人，但同时我们也都需要学习怎样去接受别人的晓谕或者规劝。保罗来到加拉太书这里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他作了一个好好的晓谕者的侍奉的见证。其实整篇的加拉太书原本保罗写都是为了目的去晓谕加拉太教会从罪的当中走出来。这个本来就是这卷书的原意。但是怎样才做得到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怎样能够去促使到加拉太教会的人可以走进入去这个被修正的过程，能够真的让圣灵工作在他里面推动他们能够走进去这个纠正错信了离开了原本那个福音那个原意呢？这个正正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去引用回他昔日在安提柯教会的时候这一件事件。因为这段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可能是泛泛之辈，但是即使是泛泛之辈都好，我们其实都需要悔改。因为为什么？因为连著名的彼得啊，从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去到安提柯教会的时候，是一个充满其他外邦和犹太人混杂的一个教会的情况，跟耶路撒冷教会有些不同。耶路撒冷教会犹太人的信徒是为主，但去到安提柯这个已经贴近外邦的世界的里面的时候，即或一个这么出名的教会领袖彼得，他都会犯错。既然连一个犯错的一个著名的信徒都会犯错，即是为一个大大教会很出名的牧者啊，个个都公认他为很好的 信徒，但是他去到某个地方，原来他都会犯错犯罪的时候，他的反应怎样样呢？而保罗引用这件事，其实是从一个我们称之为 a priori argument， 即是说从一个大的层面，连一个这么著名的人都肯在公众的场合里面承认自己的错的时候，你和我虽然是可能是泛泛之辈，可能不是一个什么很显赫的人物，但只要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有同样这份亦承认自己错误肯纠正过来这份的勇气。弟兄姊妹，保罗告诉加拉太的众教会的人知道，这一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保罗这样提出去讲给加拉太会的时候，分分钟可能会招致到很多，无论是彼得他自己本人，又或者是其他与彼得一起有关联而跟彼得是友好的人，可能他们会对保罗有更进一步的匪夷。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什么事啊。当基法即是彼得呢去到安提柯城的时候，进入到与安提柯教会的信徒交往的时候，有些地方是错，保罗就 当面抵挡他。嗱，咩叫当面抵挡他咧？和合本翻译得就比较含糊少少啦，好似咩要有啲嘢要，好似佢打过嚟，你又打翻转头挡翻佢啦，唔系咁样。保罗其实呢个抵挡呢个字眼咧，原本系同呢个 isthmy 呢个意思嚟嘅。isthmy 呢个希腊文咧，原本嘅意思就系解到作一个建议，但系佢配上一个嘅 prefix 啊，叫做 anti， 英文都有 anti， 即系相反。意思即是说他作出了一个相反的建议，即是其实向彼得指出他的错误，并且提出一个相反建议给彼得去明白他的错误在哪里。还有一样东西，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如果他是作一个规劝或者作晓谕的角色，我哋一个比较成熟嘅信徒，如果我哋知道上帝嘅真理比较多嘅时候，我哋反而系需要学习一样嘢。我哋要喺人哋嘅错嘅时候去当面去指出佢嘅错。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嘅例子，我第一样嘢学习到嘅就系，以后边个人做错嘢嘅时候，要尽快喺第一时间佢要处理翻佢嘅问题。因为如果唔系，那个问题一路衍生落去，可能会有好严重嘅后果。就好似嗰啲果汁倒咗落去个雪柜里边嘅时候，倒落去雪柜唔系最大问题啊，黐落个雪柜抹都唔系问题啊。最大嘅问题引嚟好多蛇虫鼠蚁嘅嘢走出嚟咧，嗰时就系一个大问题啊。嗱，好多年嚟啊，好多信徒读到呢段圣经嘅时候咧，都会系对于加太书佢有咁嘅解释。咩解释啊？就话呢件事系令到彼得系非常蒙羞嘅事情，但同时咧，系为咗要反证保罗对神嘅律例典章嘅尊重。嗱，于是乎有啲人就咁样解说呢段圣经，保罗咁样写，其实最重要目的系让人睇上去保罗系比其他嘅使徒都系有更虔诚嘅生命，从而去同呢个加太教会嗰啲假嘅所谓教师作一比较。嗱，好多嘅系咁样解释。嗱，喺我自己个人嘅研究里面咧，我认为呢个解释咧，亦都系有欠一个嘅道理。即系冇理由保罗系要藉着去揭露其他人嘅罪错啊，然后去将自己抬高啊。呢个唔系保罗佢一贯嘅喺圣经里面嘅启示，亦都我哋睇唔到信徒系应该咁样做啊。于是乎咧，我就喺呢方面用咗好多时间去研究。咁喺研究嘅过程当中，我就见到一个嘅学者，因为学者咧佢提出咗一个好好嘅解释。因为学者的名字叫 J.N. Jarvis， 咁呢位Dr. Jarvis 其实咧佢嘅系一位神学家，佢以前系一个律师，佢亦都系一位老师，神学院嘅教师。咁你话啊，牧师点解你咁熟悉呢个人物？因为佢就系我老师啊。佢写过一本好出名嘅释经书，喺里边佢提出咗一个好独特嘅睇法，佢指出啊。原来保罗在这篇信的里面最重要要重提彼得这件事件，目的不是藉着践踏彼得他的权威可以将自己的属灵身份抬高，或者好像先前我所提到很多信徒很多牧者都是这样解释，保罗是藉着这样，你看看我比彼得的灵性更好，所以我看得出他的错误，所以加拉太教会你要信我，不是这样意思。他要重新去看到这段圣经的主旨是什么，原来这段圣经的主旨是要帮助加太教会能够重启他们进入一个属灵生命得到修正的过程。换句话来说，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是什么，保罗重提彼得这件错的事件，其实是要告诉我们知道保罗反而要提出给我们看彼得这个这么著名的教会领袖，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子，甚至可以说是耶稣入室的三个弟子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那个，其实是藉着他的见证来到去见证一个真是有勇气承担自己错误并且愿意去修正改正的属灵生命是怎样样。这一篇的加拉太书其实谈论到彼得的犯错， 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话俾加太教会知道，彼得都做到，你哋应该同样都可以做到。所以喺呢度，保罗好特别地讲到彼得有可责之处嘅时候咧，佢特意用咗一个叫 perfect passive participle， 即系叫做已完成嘅被动分词。意思就是说这件事其实已经皆知汉民的事，不是保罗故意拎出来去浅答彼得，不是个个人都知道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今一朝一夕特登保罗抄出来去让彼得的错，不是你们个个人都知道。不过这件事的解说是怎样样呢？保罗就在这里提供一个很准确的事件告诉我们知道，保罗其实老祖已经发现了彼得有这个这样的问题，他看到彼得是一个可被责备的情况，但是保罗怎样，于是乎就积极地去提供这个纠正的机会。作为主内的一份子，纠正修正我们属灵生命，其实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责任。而整件事的叙事过程，其实最重要的反而是要褒奖彼得那份勇气，而不是保罗他比哪一个使徒更加好。 Angelus 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的演绎，正正好贴近这段圣经里面那个的语法和个文化所写的内容。因此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不应该将它解说为保罗为了辩护自己一个仕途的身份，于是乎不惜以浅踏其他人的手段而去将自己抬高，不是，反而我们要看准了这两位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重要的基督教的领袖，他们在他们的双方的交往过程当中，他们怎样同时去彰显出基督徒的真正的性情，The real character of a genuine Christian。 他们什么性情啊？他们真正的性情就是知罪肯愿意悔改，亦都看见别人的罪的时候是愿意作出规劝，不会因为自己的罪被人揭露而变得恼羞成怒，又或者是对别人有一个恶感，相反的是欣然去接受并且很坦然地去愿意去承担。之后我们会再讲到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当面去责备，或者我们用广东话讲大庭广众的情况去责备彼得呢，一阵我们会去再解释这一方面。不过在这里单单第十一节，我们就会学习到作为一个属灵生命是比较成熟的信徒，今日或者你是一个某些的信徒的前辈，或者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其实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去作一个晓谕者，向一些信徒，他们如果在他的属灵生命上面是有缺陷的，有错的，我们要作为一个晓谕的角色，去帮助他们可以去改进他们。这个正正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指的咁重要嘅工作，而佢亦都喺呢度向加拉太教会去实践。而呢个咁嘅做法就好连贯于保罗喺整卷新约圣经里面佢自己所经常提到嘅同父一轭呢个主题。大家可以睇返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或者腓立比书第四章三节 ,2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14,and Philippians chapter 4 verse 3, 都同样讲到同父一轭，原来是讲到信徒彼此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大家彼此承担彼此鼓励。虽然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这个是必须要的工作。来到这里，保罗不是只是说当面责备，那责备些什么呢？那他都讲回那件事给大家知道的。那所以保罗就在第12、13节的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这件事发生什么。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告诉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属灵的前辈要有一个更大的担大的责任。我们看看这段圣经讲什么。第12节，他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昧道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离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可装甲。 Until certain people came from James, he had been eating with the Gentiles. But when they arrived, he stopped doing this and separated himself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those who were post-circumcision. And the rest of the Jews also joined with him in this hypocrisy, so that even Barnabas was led astray with them by their hypocrisy.
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里的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交代回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什么意思。最特别的是什么呢？不单只是讲件事发生，件事发生其实很简单，原来彼得先去了街这个安提柯教会的里面，跟保罗等等的信徒、巴拿巴等等有很多的交往。在那时呢，原来还未有一些人从这个的耶路撒冷去到这个的安提柯。原来保罗发现到呢，彼得在这些的从耶路撒冷来的雅各的信徒也好，他是一班犹太人背景人，未到之前彼得依然跟他们一起的交接啊，在崇拜的里面一起崇拜啊、吃饭啊、守圣餐啊。但是当这些人一来到呢，哎，彼得即刻缩啊。保罗提供了一个解释，他告诉我们知道彼得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从这段圣经的里面，他告诉我们知道原来彼得是怕奉割礼的人啊，先至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英文圣经写得好清楚，佢话 ：But when they arrived, he stopped doing this and separate himself because he was afraid of those who were pro-circumcision。原来有一批嘅拥护割礼嘅人士，从耶路撒冷喺雅各的差使之下来到在这个安提柯里面。我们不知道他们特地来去查察究竟安提柯教会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他们只是路经去到这个的安提柯的地方的里面，或者甚至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英文和希列文的版本都说 Until certain people came from James，直至到有啲人啊，和合本冇译得准确，佢话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其实保罗似乎喺写嘅时候咧，有少少系唔看重究竟呢批系乜嘢人啊？呢批人系咩人唔重要，不过最重要有一批人，可能呢批人系少数嘅人，不值得一提佢哋系咩人嚟嘅。不过好明显嘅就系、是、保罗后来知道，原来呢批人系支持割礼嘅人。哦，在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即刻缩了，即刻缩。为什么缩啊？他怕了些什么啊？这个我们跟着有一阵看一下先。不过我们看前一点的时候，其实在第二章的第六节至第九节的里面呢，其实我们老早已经指出过，保罗整个团队包括巴拿巴同埋我们所知的这个另外一同工啦，我们不记得了。他们呢，其实上到去这个耶路撒冷是跟这个的雅各、彼得、约翰他们有交往过14天多的时间，私人聚会提多，我记得保罗、提多和巴拿巴一起上到去这个耶路撒冷的里面，一起的彼此守望去交往，在看看大家对这个受浸不是受浸割礼的事情那个处理手法是有些什么不同。
嗱喺呢個咁嘅過程裏邊，我哋知道咧喺第二章第六至九節，其實佢哋雙方已經有一個共信點，講得好清楚嘅。但係其實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卻係睇見，即使大家有一個共信，但因為冇一個人係一個完備嘅人，可能甚至一個人已經信咗主好一段時間嘅多年，我哋話得係一個可以話得係一個基督徒嘅前輩，即係話好似彼得咁樣，原來都會出錯。呢個係第一個重點。弟兄姊妹，我哋冇一個完美嘅人，你同我都有機會錯，即係話我做牧師都可以係錯噶。最重要我哋做咗錯事，我哋肯唔肯認罪悔改？而我哋做信徒嘅，我哋肯唔肯能夠真喺一個認罪悔改呢個基礎嘅裏面彼此接受呢？一個信徒冇可能唔會錯啊！一個牧者都會錯，所以呢個世界好鍾意一見到基督徒犯罪就大肆煲羊賣報紙。但係佢哋有冇去再將一個信徒肯唔肯認罪悔改嘅事再寫落？佢哋唔想，因為佢只想抹黑。但弟兄姊妹，我哋作為信徒，我哋應該有一份咁嘅接納嘅心態。如果有一個信徒，有一個弟兄姊妹，佢係做錯咗事，佢肯認罪悔改嘅話，我哋應該學識接納啊。而嚟到呢一段聖經嘅裏面，保羅其實特意去提出咗呢個嘅解釋，話俾你同我知道啊，即或好似彼得咁嘅信徒，彼得因為一個咁嘅原因，害怕呢班支持割禮嘅人。为什么彼得要怕啊？我想其实彼得怕他有很多原因啦，可能是因为这班人来到的时候啊，查下你们究竟怎样打小报告回去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说举报彼得在那里有什么错误啦，啊原来他要全面变了外邦人啦，这样不守割礼啦，啊不守犹太人律法啦，啊视上帝律法如无物啦，可能彼得是为了防止这些这样的口舌直至被人去拎回去打小报告。或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说彼得去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招惹其他的人去指控他对于这个加拉太安提柯教会他们很放任。於是乎佢喺咁嘅等等嘅考慮裏面嘅時候，於是乎點樣啊？佢就退去，並且點樣樣啊？與嗰啲冇受割禮嘅人即刻劃清界線。而喺呢個時候，佢甚至帶埋唔單止自己喎，原來其他同佢同在嘅猶太人都與佢一齊假裝，甚至連邊一個啊，巴拿巴，可以話得喺加拉呢個嘅安提柯教会里面是一个比较举足轻重的人物来的，都同样这样的情况。其实巴拿巴呢本身，如果我们读过这个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亲密过跟这个安提柯教会。保罗就当他在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就有巴拿巴去接应他，就带了他去这个安提柯教会的里面。所以在种种这些关系的里面，彼得有好多思想，好多考虑啊！呢啲考虑系乜嘢嘢？要表现出，哎呀，我唔想搞咁多问题出嚟啊，免得省却好多问题发生喺我身上边，导致到我有好多麻烦啊！于是乎点样？突然间佢一个改变嘅态度，所以呢度特别提到点样样啊？喺第十二节嘅里边，最后尾讲，他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退去同埋隔开呢两个字眼呢，其实如果我哋去睇返希列文嘅时候呢，两个字眼都谈论到有关于呢个个人突然间喺佢生命或者一啲嘅思维上面有一个急剧嘅改变。呢、这个正正就係保罗睇到彼得嘅问题所在。係咪只係呢一件事呢？我相信从希列文的原文里面所讲到，其实保罗一路觉察在这里看彼得是怎样。其实保罗在他里面，其实他都想 observe, 观察一下其实彼得他的灵命是怎样。
从而在他身上面彼此的去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彼得的行为很明显的是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但是这种却刚刚就跌了下去一个属世的人的观念，融合在一些信仰的事情上面的一种另类的信法，而这种的信法我们称之为妥协。当在这种妥协的时候怎样样啊，其实我们早在第二章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了。其实既然提多在耶路撒冷的上面都讨论到不需要去再勉强他接受割礼，保罗和彼得亦都已经有一个共识，认为割礼已经再不是在这个福音的里面有任何的条件性的存在。割礼不是一个条件来的，信耶稣不需要一个割礼这个存在。因此彼得其实实质上是已经循着一条恰当的属灵生命和恰当的神学理解的里面在发展着。所以他去到安提柯教会的时候，他的表现其实愿意去与其他的信徒一起的接触，彼此的守望，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是一条正路。为什么他当见到这些支持割礼派的人一出现，他就马上说这个是你作见证的时候来的，彼得。保罗就是要想讲这一点，彼得这个是你见证的时候啊，但你没有做，你这样的做法反而失了见证，是一件错的事情，而且庄假这个情况造成了牵连甚广的影响。因为这件事在公众场合发生，于是乎怎样样呢？这件事就同样需要在公众的场合的里面去好好的被处理。因为如果不是的话，那种修正的能力和果效呢就不会在公众的层面上面发生。保罗因此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应回第十一节，为什么他要当面去责备彼得，就是这样的缘故了。因为现在的影响再不是只是彼得你一个人，而是整个基督教的教会的发展，包括在当时至少限度的在安提柯教会里面的犹太人信徒，甚至巴拿巴都如此，你自己又如此，那其他的信徒会怎样啊？就继续这样冧下去，这种就是骨牌效应咯，蝴蝶效应，一指错满盘皆落索的状态咯。所以保罗就要在公众的层次的里面去讲这一件事件，要让所有人都明白到这样做法是错的。即使你是一个知名的教会领袖都好，在这一刻你要身先士卒做好一个好的见证。什么见证啊？既然正面的见证你做不到了，现在你可以做的见证是认罪悔改的见证。弟兄姊妹，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正如我的引言当中，我复述回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件事件，有些人会觉得啊，牧师你遇见这样的事情真的很不公平，橙汁又不是你倒泻的，在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要你承担呢？但事实上，当我们作为一个更资深有更深的了解，对上帝有更深的明白的人，其实我们应该有更大更重要的担待是在当中。最可惜的今天的就是今天很多人都要求自己是身系于高位，要求自己很出名，要求自己是一个 很高的位置，但是却是没有担待的人，结果造成怎样？诚信破产，急速地破产，很多人见到你好像很有威名啊，你是哪个的首长，哪个的名人，但原来你是根本没有担待的人。因此回复回刚才我所说我的老师 J.N. Jarvis 他的提法，其实保罗在这里其实藉着彼得这件事件，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反而去强调连彼得都肯面对这个这情况，而保罗不是去借机会去踩彼得而上位， 而相反是要让彼得这个的悔改见证成为了不单止昔日这个安提柯教会的好的见证，现在在这一封信收信人加太教会他们每一个信徒亦都需要有这一个同样的见证是在他们的里面去发生，而他们的生命要带出这份的属灵的勇气才可以能够去勇敢做到认罪悔改的情况。好啦，来到第二章第十四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原来福音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行合一的贯彻性在它里面。这圣经讲什么呢？第十四节这样讲的，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除外邦人行事不除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除犹太人呢？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But when I saw that they were not behaving consistently with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I said to Silas in front of them all, if you, although you are a Jew, live like a Gentile and not like a Jew, how can you try to force the Gentiles to live like Jews? 在这里彼得所引起的这个假装的行动与福音不符合，因此保罗也都用回福音来到去成为整段圣经的基础讨论基础。保罗在这里不是要抬举自己，反而要是告诉所有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知道，不但指我自己保罗，不但指彼得，不但指安提柯教会，即话是你们加拉太众教会的信徒，都应该同样要去被福音去监察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是怎样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福音的标准里面去成长起上来，并且能够去建立起上来。加拉太教会，你能够可以做到同样好像在这里所提到的安提柯教会一样呢？留心保罗在这里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面去发出这件事，因为这个坏的影响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去延展。而来到第十四节这里，保罗甚至是怎样样告诉我们知道，彼得的取向其实是跟这个福音没什么益处的，有冲突添的，有损的。不过我们留意一下，保罗在这里的回应是很得体，他针对的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字面里面我们看见好像是一个讨论族裔的问题，但其实是指一个不贯彻的问题，实质上是指到既然大家都已经有共信的福音在这里，既然大家都已经认同了这个福音是我们的基础了，那我们就应当有一个活出与福音相匹配的生命和表现。若果我们只是晓得去率人的情面去做基督徒，其实这样我们是跟福音不贯彻的。既然不贯彻的时候，我们又叫人去跟从我们所跟从的东西，人家怎会听呢？所以这段圣经表面上好像保罗是谈到外邦人的族裔和犹太人的族裔两者之间的分别，但实质上其实保罗最重要的是讲到我们不要在一个不匹配、不衔接、不贯彻的属灵状态里面去生存。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一个人跟福音又不匹配，但是又要表现自己是属于福音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你只不过是欺骗着人，欺骗着自己，但是你没办法欺骗上帝，上帝知道是什么。弟兄姊妹，自从这个雪柜一役之后，你们的牧师呢学晓了一件事，不去埋怨自己的母亲不公平，反而是给我看见一件事，原来一个只是来求财的人，他是不会对你有任何负责任，不会关怀。刚才我说过 最后尾我知道呢件事边个倒泻橙汁嘅，原来系从呢个工人喺屋企加工工厂里面嘅工人，佢嘅表现，你以为佢好公义啊？揭发边个去倒泻呢啲橙汁，其实唔系啊，佢只系嚟求财嘅啫，佢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喺咁嘅时候做下观众，睇睇花边新闻。然后插下嘴，然后讲两句说话出来，好似他表现出自己好公义，其实实质上他不是公义，他想看看还有没有些下文撩出来做多些事看。弟兄姊妹，能够真是称之为弟兄姊妹的人，我们是愿意同苦一握，彼此守望。而那些只是唯恐世界不乱，只是来剥下花生看下花生酥或者肥皂剧的人，他们不会彼此守望。而这段圣经正好就告诉我们知道，保罗其实就是想告诉他知道，即或是彼得都好，他们都愿意彼此守望。而这样的信徒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教会。保罗这样做法话俾当时嘅加拉太教会知道，今日写俾你同我知道，让我同心祷告，明白佢当中嘅心思意念。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嘅喺你嘅说话里面睇见保罗佢点样对教会嘅关怀，跟住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自己亦都点样彼此喺肢体之间嘅关怀，彼此造就。我哋冇一个系完美。但是藉着你的圣灵，藉着你的说话，藉着你的福音，在我们之间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一起建立起这份彼此更成熟成圣的生命，让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一起彼此守望。我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圣经看到保罗怎样对教会的关怀，也让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在教会当中的群体彼此守望，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一起守望。求你让我们在今天我们教会当中也受到同样的属灵生命，在我们每一个当中好成长起来。求你的帮助。Our Heavenly Father, thanks again that you allow us to have this passage. We learn about how we can bear each other burdens, especially on our spiritual journey throughout our mutual support. Even sometimes we may point out our shortcomings or our failure in our faith, but this is also for the purpose for us to become more mature, and we know this path of sanctification is always there when we require our brother and sister to work out together. Help us. 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得圣名之救，阿门。好，弟兄姊妹，好高兴能够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嘅加拉太书，保罗去诱发到教会点样去彼此落实一个贯彻嘅属灵生命，亦都点样成熟嘅信徒去点样关顾一啲走迷失路嘅信徒。即或可能我哋系成熟嘅信徒都有可能会做错，不过原来彼此守望嘅里面，我哋可以原来咁样成长起上嚟。好，下个礼拜我哋会继续嘅去睇下保罗点样喺面对加拉太教会佢哋嘅情况系非常严重嘅光景之下，点样去真系更诱发佢哋有一个更进一步嘅勇气去更新改变起上嚟。好，到最后我哋都愿意奉上帝嘅名去真系盼望每个弟兄姊妹能够在佢平安当中，愿主耶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